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与您继续共读分享的是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第八章，情绪的触摸。既然人的大脑有情绪记忆路线，那我们是否应该记得所有引起情绪的记忆呢？答案是肯定的。奇怪的是，当我们回忆的时候，有些经历似乎全忘记，有些经历只记得事情，不记得感受，还有一些经历却是历历在目，完全可以置身于当时的感受中。情绪是自动浮现的，但必须要被经历，明白情绪背后象征的意义，才是意识完全浮现的情绪。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趣味小问题的环节。如果一个人不想意识自己的愤怒，那他的大脑是如何阻止自己去意识愤怒的情绪呢？大脑又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想接触的情绪呢？我们请菲比来回答这个问题。
无意识，也就是说缺乏意识，就是一种选择性的采纳意识信息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我们也看过那个动物世界，那在这些自然界的这个这些动物当中，他们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他们会躲避那个凶险的这种能力。那其实我们作为人这个生命的群体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有一种意识，就是这种意识是可以称为下意识的。当面对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这种能力来判断不好的事情。所以就像是说我们常常回忆的，我们喜欢我们愿意回忆的都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你某个比较很愉快的经历，不愿意去意识和面对棘手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一种自动的一个过滤。那这个大脑是如何去阻止自己意识愤怒情绪，又是怎么知道这是不想接触的情绪呢？那其实我们有这个就是不同的程度的对于这个情绪的存在，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那就是第一种情况呢，这种是情绪存在但是没有意识，就是我们常常将自己的感受可以从那个某段具体的经历当中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就像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亲人离世或者是挚友离开，这种情绪，或者是刚经历了一个很不好的这种情绪，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好像当我们去陈述去述说的时候就好像这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与自己无关。那其实这种抽离的行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躲避自己内在感受的方式，也可以称为一种分离，就是我们为了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感受不到，就是说曾经的那个痛苦的经历或者是悲伤的经历，也是一种我们身体有的一种叫防卫机制。那有些人可能在发生一些的灾难性的事情之后，他会失忆，这种就是一种处理深层情绪的一个内在的感受，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阻止自己的意识，就是回避这段经历。那还有一种第二种程度，就是情绪存在，只有部分或就是有点那种边缘的意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压抑，那压抑之所以就是跟这个否认还有潜意不同，是因为有一部分的情绪它是可以进到意识当中的。那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些被压抑的情绪是我们意识不到的，那如果是我们就是刻意的去触碰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进到这个意识层面的。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是看一些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对有一些的人物的形象，我们会看到它好像是一种麻木的状态。那因为这个表现可能是他就是有一些的不愉快的经历或者是情绪的反应，所以他就没有完全的感受到这种情绪所带来的困扰，那就降低了这个感受对自己产生的影响，所以他的外在表现就是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一种麻木的状态。那还有一种这个第三种的情绪这个程度呢，就是已经被意识到了，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呢就不能够正确的被理解，所以接收的信息就是一个错误的，就是可能他这个情绪传递的信息呢就会让人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比如说这个有一种逃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情绪虽然是就是被意识到了，但却没有被正确的理解。那这种逃避就是用这个分散注意力的方式，避免碰触到让自己就是感到比较困惑的情绪。有这种情绪这个当事人的本身呢，他就是虽然能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存在，但是呢他采用一种回避接触情绪的方式，会产生一种不理解这个情绪产生的原因，也不知道他这个情绪有什么意义。因此呢就是人是可以阻止自己一时愤怒的，还可以在这个潜意识当中知道这种情绪是自己不想接触的感受。这也是因为人的大脑从多个层面来处理不同的信息，大部分的信息的处理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下意识的，只有一部分是在这种就是有意识当中进行的，因此在这个处理的这个信息过程里是有这个刚才以上三种不同层面都会受到干扰，从而实现自己不想去接触自己的这个愤怒。
当别人告诉你他忘记了你说过的话，这属于哪一个层面的意识程度呢？我们来听听丽娜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层面的意识，因为他需要你来提醒他，当你提起的时候呢，他才有被引进这个意识 当中，所以呢它就不可能是第一个层次的意识程度。如果是第一个层次的意识程度呢，那就算是你提醒他呢他也会否认，所以呢他也不可能是第三个的层次的意识程度。因为如果是第三个层次的意识程度呢，他就应该记得你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是只有部分或是这个边缘的被意识到，就是他比较会属于可能有一点压抑这样的情绪呢，就是通常呢就是不自觉的有一点压抑的时候呢，就不会被察觉到他那个就是被压抑的那个部分的情绪。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不是真正的去忘记了我所说过的话，而是说他不太，我说的话语呢可能是他让他觉得不太，心里不太舒服，引起了他很多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他可能有一点否认以及压抑，所以说他主动的忘记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他真实的一种状态吧。
我们继续请丽娜来回答，如果不能觉察自己的情绪该怎么办呢？
如果不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那么我想我们首先就应该慢下来就是我们要学会来自我觉察，醒察自己可能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对劲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比如说突然间心情低落，那我们就不要去放过它，不要去忽视可能以前我们就习惯说哎呀没关系，可能就是有莫名其妙的一些小情绪没有事情，我们就继续做事好了。但是呢当我们明白到其实情绪不是说我们压抑就会自动消失，乃是在我们的里面会不断的积累以至于会形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正视就要去学会面对我们的每一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的原因。那这个自我觉察的过程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接触自己这个内在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很怕去碰触我们自己内在的情绪，我们就是很回避它，去躲避它。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正视它需要去了解这个我们的情绪与我们这个外面的行为的这个联系。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去深究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无法理解，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发生。但是当我们这个时候停下来我们来检视自己的内在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来看到我们原来这样行为背后的原因，从而就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呢我们里面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也能够寻找到这个舒缓情绪的这个方法。其实这个自我觉察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呢，它越去发掘它，越去锻炼它呢，其实就会我们会更加的容易，也会更加敏锐于我们的里面的情绪，我们就会增加自己调节自己情绪的这样的能力，也让我们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也更好的可以处理自身的这些困扰我们的情绪。还有一点也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是说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些人际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明白了自己的情绪它的来源为何会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去反应，也会知道如何去寻求外援，让别人呢更加的明白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减少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误解和痛苦，从而呢也增进了我们的人际的关系。 当我们下一次觉得我们很莫名其妙的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下来，来学习自我觉察。
情绪四重奏是一本很适合现代人需要的好书，其中丰富的内容，各章后面所附的成长练习，不但可以帮助个人在情绪生活上成长，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知道如何关怀在情绪苦困中的人。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和您共读分享的是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第八章的内容，情绪的触摸。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成长练习的环节。静思自己是否在意自己的情绪，是很少向人表达情绪，还是较倾向于表达想法，或者有的时候自己也琢磨不透自己的感受，不知怎样表达内心的复杂感受。面对这样的状况，你有什么感受呢？我们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平常都是比较不会去刻意的去来在意自己的情绪，但是就是遇到一些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影响到自己的时候，还是会去去向周围的人表达情绪的。有时候自己莫名其妙的一些的不知道就是。这个情绪是怎么样，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低落呀，或者是感觉比较失望，或者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也琢磨不透，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的向他人去表达这种内心的这种复杂的感受，或者是浮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这种情绪。当我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通常的情况下是会去让自己安静下来，找其他的事情，说是去听舒缓的安静的音乐，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去独处，然后去反思自己，就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感受。但是偶尔也会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烦躁，或者是比较郁闷的这种情况，那刚好如果我先生在旁边的时候，可能也会跟他发发牢骚呀，吐吐槽呀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当遇到这种情绪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找到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要让这个情绪就是不要一直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情，这个状态，就是不要去压抑自己，也不是说就是会爆发或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当你自己有一些无端的莫名其妙的这种不知道从何而来，也不是因着你周围的人引起的话，其实可以去用安静的一个方式去来处理，比如说听音乐，比如说去看书，或者是去看一部电影， 总之是找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而且能让你放松的方式，可以让你从这个情绪当中释放出来，这样子，你自己就是会从这个不好的情绪当中，或者是压抑的，或者是烦躁的这个情绪当中走出来，找到合理的一个处理情绪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就让你的心情会变得好起来，就不会被这样子糟糕的情绪所影响。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和体会。
内在情绪有五种不同程度的意识状态，你属于哪一种意识状态呢？第一，情绪存在但没有被意识。第二，情绪存在仅有部分或边缘被意识。三，情绪存在并已经被经历，但不能用语言去表达其象征意义。四，情绪存在并已被经历，情绪的经历和意义可以被清晰的象征化。五，情绪存在并已被经历和象征化，可以完全明白其起因、意义及反映的内在需要和相关的行动倾向。我们请丽娜来做这个练习。
我看这五种意识状态呢，生命历程当中呢，好像每一个状态呢都曾经有过，就是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不同的事件的时候呢，就是曾经有过，甚至在我学生时代，哎，有的时候甚至也经历过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情绪的就好像已经清楚的知道它存在，意识到它存在，然后也被经历，然后也就是能够可以有一些能够了解到它的意义啊，然后也可以被清晰的去形象的，就是甚至是可以了解这个，就是比较的认识这个情绪，但是也有呢，就是像第一种的状态，完全就没有被意识到，好，莫名其妙的就是心情非常不好，在工作当中也有跟很多人打交道，我没有意识到我的那个情绪，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压抑自己，就是可能是也是跟同事之间有很多的一些挫折摩擦，好像当时而且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呢也不是很满意，也是很想提升自己，就是觉得有一点不得志的感觉，这些许多复杂的情绪存在心里，我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就是默默的在那工作，而且就是跟周围的同事呢也相处的看起来还都不错，嗯，没有什么，我没有跟他们表达我的就是情绪，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我有什么情绪，但是我当我走出那个工作单位之后呢，我就那一天下班我就非常非常愤怒的把我的那个包包我就扔在地上，我不知道，我当时就把我吓了一跳，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我当时就完全被自己吓到了，然后一直在问自己，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呢，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可能累积了太多的情绪，那我一直在否认它，也一直没有去刻意的去意识它，我以为可以去掌控它，可以去压抑它，它就不存在了，我就可以乖乖的继续工作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是我不是很清楚的意识到我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过去的记忆中哪种情绪较多呢？
过去呢，就是我的过去呢也有一个分水岭就是当我信主耶稣之后呢我的情绪就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在信主之前呢，可能较多一些的可能是比较紧张啊，忧虑啊，不安嘛，这个小脑袋考虑很多的问题也有一些可能一些环境上带给我的一些可能有愤怒啊等等，都会有负面的情绪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呢因为可以把这些情绪呢 带到主的面前啊，所以呢，慢慢的这些紧张我交托了之后呢，就不紧张了，就变成平安了啊。所以恐惧、愤怒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特别是我记得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一无挂虑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句话呢，常常就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可以借着祷告来把一切的不开心交托给神，一切的负面的情绪、忧虑、焦虑也可以交托给神，然后呢得到的就是一无挂虑。所以如果这样说来呢，那么信主之后呢，我可能反而可能开心平安的情绪就比较多一些。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分享。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读分享的是《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第九章《情绪的围墙》中的部分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
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指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